三章。我们现在从第七节读到四三节，从第七节读到四三节。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圣经，上面说到，我们看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我想我们今天先要谈一谈这个饮食。饮食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饮食，它原文的意思就是食物，英文翻译就是 food。 那么什么叫做在饮食上专心的？那个专心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走来走去，就是在饮食上做文章，好不好？以色列人，神对他们在饮食上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我们现在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十一章，旧约的利未记十一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我们先读到第八节。利未记十一章一节，先读到第八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畜中可吃的乃是这样，凡蹄分两半盗掘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盗掘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盗掘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吃的你们不可摸，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这是对以色列人讲，这个洁净食物还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么这里说到走兽的问题，我们刚刚读的是走兽的问题，他是说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这里说到怎么来分辨它是洁净的不洁净的呢？就是用倒脚和分蹄来分辨它。什么叫做倒脚？倒脚就是说他把东西吃进去以后， 又吐出来，在口里再把它咬嚼吃一次，吃了一次就发现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有什么不能够吃的，他又把它不干净的就吐出来，把能够吃的东西又吃进去，这个叫做倒嚼。那么倒嚼呢，我们也把它叫做翻喂，翻喂。比方说一个牛一个羊，他们在外面也吃草或者吃很多野地的东西，吃的东西他就把这些东西不分，来不及分好坏，就一口什么都吃进去了，沙子也吃进去，小石头也吃进去，草也吃进去，都吃到胃里去了。吃了以后，它不是马上就，虽然到了胃以后，它还要从胃里面再把它吐出来，再吐到口里面，要把那些石头、沙子、有金属的东西不能吸收的，它就把它慢慢再嚼，嚼了以后，把那些不能吸收的就吐出来，能够吸收的再吃进去，这个叫做倒嚼。所以这个倒嚼的意思就是要分辨我吃的东西里头洁不洁净。倒嚼的意思，我吃的东西洁不洁净，我要倒嚼来分辨它。不洁净了，我就在倒嚼的过程中我就把它吐出来了，就不要了。这个叫倒嚼。什么叫分体呢？体要分两半，体就是保护脚的，要有体来保护脚。体保护脚，你踩在这个地上，如果这个地上有钉子，对不对？那就不会刺到你的肉了，对不对？不会刺到你的脚板，因为你有什么？你有体，体就保护你的脚。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里面的洁净，这个动物，这个走兽，你能不能够吃它？在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它是倒嚼的，就是是里面洁净的，它吸收的东西，它要不好的它就吐出来了，好的它就吸收进去了，这是里面的洁净。有蹄分两半，就是外面的洁净。它的脚保护它的这个蹄，这个蹄就保护它的脚不会踩在受伤的地方。而且分两半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分辨，就是这两个东西，能够分辨这个不好的东西，能够损害它脚的东西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它分两半，它可以把它分辨出来。所以这个就分体，体分两半，就是外面的洁净。所以一个动物，一个走兽，它能不能够吃，就是看里面洁不洁净和外面洁不洁净。不洁净的，我们呢现在来讲，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狗就是不洁净的。狗为什么不洁净？狗是既不倒嚼，它的蹄脚也没有蹄，对不对？里外都不洁净，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吃狗肉的。那么在圣经里呢，也是把狗说成里外都不洁净的。那么新约呢，是拿这个做比方，比方什么？比方外邦人就是里外都不洁净，那就是狗了，好不好？那么在猪它有蹄，有猪蹄吧，它是外面洁净，但是它不倒嚼，它里面不洁净。猪是不倒嚼的，所以里面不洁净。所以圣经里是把猪拿来比方成法利赛人，好不好？法利赛人是外面洁净，就是他把外面做得很好，站在会堂，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把身上做的穿的衣服 把带的那个经文做宽了、做大了，使你们看见我是洁净的，我是圣洁的。啊，他是用这个来代表他。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不是做外面，所以主耶稣就说法利赛人是他们是不洁净的，好不好？是假冒为善，好不好？他们里头并不善，他是外面做来他是很善的，是假冒为善。所以猪跟狗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有指代表的意思。啊，因此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就规定了以色列人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啊，都有规定，里面都有属灵的意思。这是旧约对以色列人所规定的。那么我们来看在新约，啊，新约，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请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四节和第五节。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
好了，这是保罗就说了，他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在新约，我们基督徒不按照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哪些东西不接近，哪些东西接近，不接近了我们基督徒就不吃，接近了我们基督徒就吃，我们不守这一个了。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是新约。我们也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神要彼得到哥利流家里去传福音的时候，彼得当时肚子是饿的，那天上不是有一个包袱掉下来吗？里头装的都是很多的不洁净的东西。神怎么跟他讲呢？他说彼得宰了吃。但是彼得怎么讲？彼得说主啊，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从小就不吃，那些不洁净的。但是神怎么讲呢？他说神洁净了的你就不能说不洁净。所以到新约就是神洁净了，外邦人我们是洁净的，好好好，我们是洁净的，神洁，谁洁净我们？神洁净我们。所以在食物上就不分这个了，啊，不是我们基督徒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但是另外有一种情况，那就要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好了，你看这个在食物上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基督徒了，保罗是写给罗马的基督徒的，就是信心软弱的要接纳。有的人看百物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 但有的人只吃蔬菜，好不好？啊，他就不能吃荤，啊，他这是他自己信心软弱。他说：“我觉得那个荤菜有问题。”啊，好了，那么他就只吃蔬菜，可不可以？保罗说：“你要接纳他。”啊，不能说他不吃，啊，你就不接纳他。我们不要勉强别人跟我一样，什么都可以吃，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有的人身体有软弱，生病了，是不是身体软弱了？啊，医生告诉他，胆固醇少吃一点，脂肪少吃一点，这个没有问题啊。啊，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保罗讲什么都可以吃，今天我就不管医生怎么讲了。看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信心软弱，我身体软弱，有的东西不该吃我就不吃啊。别人也不要勉强他不吃，好不好？勉强他吃，勉强他不吃啊。我知道在有的基督徒团体啊，不是我们这里啊，基督徒团里面的年轻人，他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有的小青年，他从小就不吃，有的肉他就不吃，别的弟兄青年弟兄就说：“你怎么不吃？我们都是基督徒，什么都要吃。”大家就把他抓起来，把嘴巴给他拿开，啊，塞到他嘴巴里去，这个做法就不好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吃是为主吃，不吃也为主不吃，我们啊。他心情软弱，我们一定要接纳他，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啊，所以饮食上，我们基督徒的饮食，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在饮食上专心。什么叫做在饮食上专心？那就是有的人要用旧约的东西，好不好？来用到新约来，就是哪些东西你不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们不在这个饮食上专心，我们就靠主，好不好？靠主。有弟兄姊妹信心软弱，我们要接纳他。好，这是我们就说到食物的问题。希伯来书13章说到食物的问题。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13章。第10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通吃的。原来圣所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圣所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已经读过了第7节，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两处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说人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曾经读过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我们现在也请大家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9节到11节，9节到11节，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提多往达马太去，唯独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
我们曾经读过这一段了，我们说过， 迪马、格勒士、提多都是保罗的同工。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这些人他们为人的结局是怎样。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呢，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提多往达马太去，格勒士往加拉太去，只有路加留在他那里。那我们就看见和保罗的同工里面有的人也就离开保罗了，还有他们探爱现今的世界了，离开了。因此人是不完全的，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看见人是不完全的。那么我们再看看保罗，他在腓立比书有几句很重要的话说到他自己，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了，保罗怎么说他自己？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说，能够敢说我是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没有一个人。所以保罗说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你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也好，你是有恩赐的也好，都应该自己看见，我不是已经完全了，千万不要把自己看了我是完全了。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那个标杆。标杆是谁？就是主耶稣。我们只有一个标杆往哪里跑，而且你到底是跑呢，你还是在走呢，你还在散步呢，那就是你自己决定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只有保罗就说，我是望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得的奖赏。啊，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一定要为着那个奖赏去跑，我们不是，我们乃是为着标杆去跑。奖赏得不得得到是神给我们的，啊，是神给我们，是主给我们。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保罗自己也说，保罗说他是已经有了冠冕了。啊，你看看我们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了，你看保罗怎么讲，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日子到了。交奠呢，就是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啊， 但是他能够说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姊妹，保罗处的这个环境不像我们今天在温哥华这个这么一个和平的和睦的一个环境，好不好啊？他是经过许多的战争，许多的难处，在这里面神都保守了他。我们今天好到这里，天天上我的班，管理我的家务，该聚会我就去聚会，没有人拦住你哦。在保罗那个时候是何等人的艰难，但是他过来了，因为他在晚年了嘛。他这么讲，好，该打的仗他都打过了，跑的路他也跑尽了，所信的道怎么样守住了。今天我们没有遇见保罗这个困难的环境啊，我们是经过了国内那个困难的环境，那个时候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马上就别人就对你另眼相看了，好不好？而且许多的难处就到你的身上，很多弟兄姊妹就围着这个就跌倒了，就是所信的道怎么样就守不住了，好不好？连王明道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王明道我们也曾经得到他的帮助了，在那个时候他就脱鞋了，怎么脱鞋了？把他抓起关起来，他就承认我现在要和政府合作啊，我以后出去要改。他没有关进去以前啊，那个时候他讲了很多道对我们很有帮助。他讲就是说我们是为真理站住，好不好？我们不能妥协，不能给政府妥协，讲了很多。他有一本书叫做临时纪刊啊，每一季都要寄一本给我们啊，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自己软弱，好，就软弱，然后从监狱里就把他放出来了。一放出来以后，弟兄姊妹都远离他了，好不好？你过去是这么讲，现在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你看到没有，就是遇到困难的环境，该跑的路，该打的仗不打了，你看到没有？好了，最后弟兄姊妹也远离他，他就良心受对付了。他就最后他自己讲了，他说我不是犹大，我不是卖主意的犹大，我是彼得，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他说我是彼得。最后他就请求政府把他再关进去，一直关到老年了，大概70几岁再把他放出来，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这里还环境很好，你没有经过那一些，当你经过那一些，你就知道保罗是何等的难，能够到他这个时候。所以他就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保罗知道他有冠冕了。那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冠冕啊？好，你看他怎么讲啊？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请你注意下面一句话，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说不定弟兄姊妹你们也有冠冕了，可能你不知道就是了。但是你知道圣经里讲啊，我们得救的这个救恩不会失去的，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但是冠冕可能要失去哦。你看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从第七节读到11节，启示录第三章7节到11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开，
没人关，
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开的，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个教会叫腓拉铁菲教会，腓拉铁菲就是弟兄相爱。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略有一点力量，就是第八节，也曾遵守我的话，道就是话，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以神的话作为最高，就是我们有，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基督徒的团体，这个教会不高举人的名，不高举某某神学博士，不高举这个，所以他就有冠冕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教会一直要等到主再来。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有四个教会一直要等到主再来，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就是要等到主再来的。这个教会，只有这个教会已经有冠冕了，但是主怎么告诉他，要他持守你所有的，就是说你现在是怎么做的，怎么信的，你一定要持守。就像保罗的持守，好不好？该打的仗就要打，该跑的路就要跑，所信的道就要守住，你一定要持守这一个。如果你持守了，你的冠冕就不会被人怎么样夺去了，你不持守，你的冠冕就会被别人夺去。什么叫做被别人夺去啊？被那个持守的人他就夺去了，好不好？你不持守，他持守，他就夺去了。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冠冕是可以被夺去的。我们得救是没有，那是神的救恩，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没有人能夺去，但是冠冕是可以被夺取的。所以保罗这里讲，他已经有公义的冠冕了，那么冠冕要他持守到最后，那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以在这一段圣经的后面就是说，那得胜的啊，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得胜者。好，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保罗的那种看心智，那就是说，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变光直跑。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啊？忘记过去人对我对不起我的地方，得罪我的地方，攻击我的地方，都是要忘记的。如果我常常把这些都记在那里，我也不能原谅他，我也恨他，你就忘记不了了，好不好？所以一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里有个标杆，就是主耶稣，我们要跟他在一起啊。这样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智，主一定把他的 复活的大能给我们，一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也让我们能够保存我那个冠冕，持守那个冠冕。因此我们今天看见人是不完全的，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就把我们引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也就是保罗把我们引到主那里去。保罗就是说要向着标杆直跑。那现在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先读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是耶稣基督，他不会变，我们人会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高举人了，我们在地上从不高举人，好不好？保罗也说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讲，他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这都不对的，好不好？我们不属于哪一个人，我们不属于，我们只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属于他的。好，因此保罗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第十节，所以就说到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专门说我们有一祭坛，这个祭坛就是和旧约以色列人的祭坛要把它分开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神就让他们做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在外院的里面就有一个祭坛，祭坛是铜做的，是为了献祭的，牛羊的祭都要献在祭坛上。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祭坛，就不是旧约的这个祭坛了。旧约的祭坛是献牛羊的祭，一个人犯了罪要去献一只羊，以色列人犯了罪要去献一只牛，都献在祭坛上。那么祭坛上献的这个牛羊，因为有五种的祭，以色列人有五种的祭，有的祭的肉是他们可以吃的，比方平安祭的肉他们可以吃，但是有的祭肉是他们不能吃的，比方说燔祭是全部要烧在祭坛上，他们不能吃的。那么我们新约的这个祭坛是指着谁？是着主耶稣，是指着他的十字架。这个祭坛的肉是人不能吃的，好不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定死在那里，不是牛羊的肉所以他就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有帐幕，他们在献牛羊的祭的时候，有的祭肉祭物他们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一个祭物就是他的血要拿到会幕里面去了这个牛的血他们就这个 牛的肉他们不能吃了因为那个血是要带到圣所 里面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祭坛和他们的祭坛不同。我们的祭坛那是指着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希伯来书说到我们人是不完全的，就把我们引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保罗说他是标杆，那就把我们引到主耶稣那里去。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现在我们要把旧约，我们来读读利未记。我们请来读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供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四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当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这个叫做燔祭，燔祭的意思，燔就是火烧的意思，这个燔祭就是完全献给神了，人不可以吃的，就是不是要给人，完全献给神的就叫燔祭。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牛献为燔祭的时候，因为是完全献给神，就要完全放在坛上的火柴上把它烧掉。烧掉的意思就是献给神了，烧掉就是献给神。因为烧的时候啊，火烧的时候啊，这个肉的香气就成了烟了，往哪里去啊？往上面去。所以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用火烧，不能用水煮。为什么？它的香气要上升到神那里去，神闻到这个香气了。好，这是用我们人的解释啊，那个香气神闻到了，好了，神就赦免他们了，神就接受了，好不好？好，这个就是，香气把它摆上去。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第四章，利未记的第四章。第一节读到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骨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 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
好了，你看这个就不同了，这个牛它除了脂油要献给神以外，其他都要搬到云外，看到没有？云外就是以色列人住的云外，以色列人住的云内是洁净的，啊，因为神常常要去，云外就是不洁净的，好不好？所以这个牛要放到不洁净的地方，在那里把它烧掉，那里烧掉，这就预表了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那就是不洁净了，好不好？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是神的儿子，没有罪的。但是神为什么看他不洁净？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神要离弃他？你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是不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主耶稣。你们记得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他们不会分的。但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一刻，当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神看他担当我们罪那一刻，他就是有罪的了。有罪的这个时候，神就一定要离弃他，一直叫他断气。所以主耶稣因为是有罪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圣经里就用这个牛做赎罪祭的牛作为预表。因为主耶稣钉的十字架是不是赎罪祭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就是一个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应该在哪里钉十字架？在云外，好不好？在耶路撒冷的云外，在哥哥他那个地方，在苦楼地那个地方，对不对？要在那里死，在那个地方，他的祭坛在那个地方，就像旧约的赎罪祭这个牛，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拿到云外去烧在外面，不能烧在祭坛上，好不好？啊，因为它是有赎罪祭，它的血要带到会幕里面，你看要弹了七次，啊，就是弹在会幕，就是对着神的那个施恩座，啊，弹在那里，啊，弹七次，七次代表完全的意思。那就是说，是神就接受了这个牛赎罪祭的这个公牛，接受了他的血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祭坛也是接受了，啊，神也接受了他所流的血，他所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他的身体必须在营外受苦。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不但主耶稣要在营外受苦。你看这里说了一句话，十三节，这样我们引到除到云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主耶稣为我们在云外受苦，对不对？受了凌辱。什么叫凌辱？罪的凌辱。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救了他去。弟兄姊妹，那也就是说我们都要出到云外去。什么意思叫做出到云外去？好了，我们就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四节。
耶稣就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伤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啊，这句话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有记载，但是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那里没有天天两个字，路加福音说却说天天，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天天都要背十字架。你想不想跟随主？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出到云外去救了他吗？希伯来书要我们到云外救了他，就跟着他去啊。什么叫做跟随主耶稣啊？若有人要跟随我，那就是背十字架，就是跟随主耶稣。背十字架底下有一句话，就当舍己呀。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舍己？舍己用主耶稣一个祷告来，克西马利亚的祷告，主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神的意思，好不好？这个叫舍己。舍己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都是照我的意思。我们在家庭里做任何事情是照我的意思，丈夫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改变我的妻子，妻子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改变丈夫，父母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改变儿女，儿女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改变父母啊！我听到有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讲，我们是隔代了，我们这一代你们根本就弄不清楚，好不好？你管我管了那么年，好不好？这都是照不能舍己，这里告诉我们要舍己。弟兄姊妹，舍己是非常难哦。你知道我圣经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是不是有一个罪？我们的肉体还是软弱的啊，这是保罗讲，我们肉体有软弱的，要体贴我的自己的，而且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还由不得我。你要舍己好难，很难，好不好？但是如果你要跟随主耶稣啊，这里说若有人要跟随我，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舍己。不但舍己，而且是天天要舍己，那是天天舍己。什么叫天天舍己？早上起来你就在主面前要说，主啊，我今天就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你愿不愿意？愿意你就是舍己。好，你遇见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在主面前祷告，主啊，在这件事情上求你叫我能够舍己。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信愿，那么在圣经里头，约翰，使徒约翰，他就有几句很他的看法啊，他的看法。那我们来读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
人若说他在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好了，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用了一个字，就是住在主里面。一个舍己的人就是一定是住在主里面，因为舍己的人就一定照着主所做的去做。你要跟随主吧，好，这个就叫他就说叫做住在主里面。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好了，你看这里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刚刚我们讲，他就说到要住在主里面，照着主所做的去做。如果你每一件事照着主所做的去做，你还会犯罪吗？不会犯罪了。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犯了罪，你爱了世界，你一定是没有照着主所做的去做，那就是说你没有住在主里面，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使徒约翰他就用一个字叫做住在主里面。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24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的24节，就是这一章的24节。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我们今天住在神里面或者住在主里面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灵住在我里面。而且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那就是你听不听了，好不好？所以使徒约翰他所用的一个字就是住。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住在主里面啊，一定要住在主里面。那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15章。第4节，读到第8节，请我们把那所有的长字都要读成住字，因为原文不是长，原文是住，啊，就是跟约翰一书那个字一样的，就是住在主里面。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烧，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里从第4节到第8节，这里面所有的长字原文都是住字。你看很稀奇，约翰福音这里就把它翻成长字，但是约翰一书反而把它翻成住字，你看到没有？它是一个字。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回到原文圣经去，好不好？要不然我们就不弄不清楚了。使徒约翰他的经历，他的教训里面就有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舍己，怎么叫做被十字架，就是你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了，住在主里面你就照着主所做的去做了，住在主里面就是你听圣灵的带领了，那就是住在主里面。当你住在主里面，底下就有一句话说，神的主的话也就常常在你里面。很多基督徒说，我怎么没有听见神的话？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么住在主里面，这是使徒约翰用的一个字啊，这是他。那么我们来看看保罗也用一个字，好不好？那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读到第4节，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读到第4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了，保罗用了一个什么词？保罗就用了一个字叫思念。什么叫使徒约翰用的住？什么叫做住啊？我怎么住啊？保罗这人说得很清楚，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说你一天你在想什么吗？你想天上的事还是想地上的事了？你想神的事还是想世界的事？你想食物的事情，你还想马门的事情，钱财的事情，还是想神的事情？这就是你在想什么。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你要住在主里面，你一定是想神的事情，想天上的事情，不是想地上的事情。这就把我们能够区别出来了，到底你在想什么。那么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读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读到第八节。
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这里请我们注意，这里是说到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这里面说的体贴这两个字又是翻译有问题了。体贴这两个字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原文就是思念，就是刚刚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那个思念。你看那里说成思念，这里要把它翻成体贴，这就是我们中国翻译的人的问题了，好不好？不是体贴。所以我们请刘弟兄再读一次，把所有的体贴读成思念。
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思念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你看这是保罗就告诉我们了，保罗用了一个字就是思念，使徒约翰用一个字就是住，好不好？要住在主里面，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好不好？保罗就是用思念，你到底思念圣灵的事还是思念肉体的事啊？弟兄姊妹，每天早晨你一起来，你想的是肉体的事还是思念圣灵的事？想肉体的事就是我赶快起来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赶快啊去上班，就想这个了，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有没有先想到圣灵的事情？每一天你碰见任何一个事情，你是想到我的肉体的安逸，我的肉体的舒服，体贴我的肉体呢，我还是想到我要体贴圣灵？体贴就是要跟随圣灵啊。所以这里就是思念了，保罗用了一个字就是思念。弟兄姊妹，这就是能够把我们衡量出来天天你在想什么。所以有一个老弟兄他曾经说过，他说一天24个小时，你睡觉用了8个小时，你还要吃饭用很多，那剩下的有10几个小时，你的思想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想什么？当你遇见一个不如意的环境， 遇见一个很不如意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那个思想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的直跑？这个就是思想啊，好不好？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我就向着标杆直跑。啊，因此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到云外去救了主耶稣。什么叫做主耶稣？救了主耶稣，受他的凌辱啊？怎么叫受他的凌辱了？那就是跟着他了。我们怎么叫做跟着他呢？你就思念他，你住在他里面，你跟他一起去受苦，你这就是要背十字架。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还有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主耶稣都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啊。这就是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啊，弟兄姊妹，好像很难，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靠主，你是住在主里面，就不难了。你如果天天都在那里思念主，你的思想和主联系上，就不难了。主一定给你力量，要你做一个舍己。那么这两处圣经后面又告诉我们，凡爱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那个生命原本是魂，好不好？那魂有三个功用，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照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去做。我没有说照着圣灵的带领我去做。所以今天得胜的基督徒是很少啊。所以圣经里讲，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出到云外去救了主耶稣去，要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好不好？啊，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啊，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要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要请刘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
所以说我们在这位今天早上的聚会线上感谢你，也借着这短短的一个小时，也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友谊祭坛，我们爱我们的主在那上面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将你自己的宝血洒在那坛上，你的身体也被带在营外。主啊，你若不流血舍命，把我们的罪就不能赦免。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比以色列人就更加的蒙福，因为你一次的献上就成为了永远的赎罪祭。你已经使我可以救拔我们这一切相信你的，可以直到永远。我们若一次相信，我们必永远得救。我们再次为你为我们所预备所成就的也特别的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仍然是不完全的，我们在地上仍然要天天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你，因为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要在地上效法你的模样，求主每一天给我们有一颗圣洁的灵，让我们天天愿意思念天上的事情，愿意凡是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都愿意随从圣灵，而不愿意随从我们自己的意思。
感谢
求主也保守我们善去的步伐，带领弟兄姐妹这几天在各处奉你名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肚子里，我东西。